欢迎各位和那些收看录影带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一课提到，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圣灵居住在心中，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是被圣灵充满。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说，要被圣灵充满是要时刻的被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和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让我打个比方吧，好像我家里的锅炉，炉上有一盏指示灯，这个灯呢是一直亮着的。这个指示灯呢，就好比圣灵居住在每个基督徒的心中。不过，当锅炉开了，锅炉会渐渐发出热和光，锅内的水会渐渐沸腾，请原谅我用这个比喻把基督徒混为一谈啊。有一些基督徒如指示灯般若隐若现，而其他呢为主燃烧。保罗劝勉我们要像火热的基督徒。在使徒行传呢，我们看到信徒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圣灵充满，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今天出席的人当中呢，或许和他们同属一类。第一种是渴望接受圣灵的信徒，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至第四节。120个信徒切切渴望上帝赐下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在五旬节那日信徒聚集，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方言。这是第一类的信徒。第二类的信徒是那些领受式的信徒，请大家翻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至第十七节，描述的例子。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上帝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了。当西门看见信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信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行邪术的西门看见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以致也希望能得着这个大能。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上帝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由此我们看到圣灵是非金钱可以买得到的。在以上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所以西门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可见这群信徒是领受式的。另外一类是抵挡基督的。圣经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扫罗，他抵挡基督，他还口出狂言追杀信徒。请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七至五十八节，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这个人正是为主殉道的死提反，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八章第三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个扫罗就是昔日极之抗拒 抵挡基督和教会。他追捕基督徒，也看着斯提凡被石头打。我们再看看第九章第一至第二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而众所周知呢，扫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遇见了主。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今天很多人很抗拒基督教。曾经呢，有一个叫罗宾的人，41岁，一生人只进了4次的教堂，他自己的婚礼，他哥哥的婚礼和2个葬礼，这就是41年来他的教会经历了。后来朋友邀请他加入启发课程，彻底的把他改变了。他在事业上十分成功，可惜婚姻却十分失败，他抛弃了妻子和2个子女。有一次呢，他的伙伴呢就邀请他说：“罗宾呢，你有没有兴趣参加圣三一堂的启发课程呢？”罗宾回答说：“别胡闹了，我是无神论的，我不会浪费时间，更加不会去什么教堂。”几个星期之后呢，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又对他说：“要不要去参加启发课程啊？”罗宾说：“真的太巧合了，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也这样邀请我啊，好吧，去也无妨。”于是他参加了小组，但是在第一天晚上呢，他坚决地和基督教呢划分界限，表明他是无神论的。他参加小组呢也是应酬一下而已，于是他对小组的人说：“我告诉你们啊，31岁那年呢，我几乎死于癌症。我了解到生活是一件很苦的事情，毫无乐趣。对我来说呢，什么永生的盼望对我毫不重要。”他继续说：“我想基督教对我呢也没什么用处。”当时呢，他想说这些话呢可能有点过分，但是小组的组长呢却回应说：“你说的话真是有点意思。”最后他终于信了主，向主认罪悔改，他更被圣灵所充满。后来他分享说，他的内心感到火热，整个人都感到不一样了。那天呢是1994年，11月12日。2天之后呢，他跟他的妻子提到这件事情。那时候他住在伦敦，他已经跟妻子分开了好一些日子了。他的妻子说：“罗宾啊，你不是认真的吧？你一度热爱高尔夫球，一度又热爱深海潜水，后来又去航海，这次是宗教，你只不过是3分钟热度。”罗宾决心呢让妻子知道这次他是认真的，他用行动来证明。10天之后还和妻子破镜重圆，重建幸福的家。罗宾有2个孩子，其中长子叫萨姆尔。有一天呢，萨姆尔兴高采烈的拿着圣经对罗宾说：“我看到了，爸爸，你知道吗？我的名字啊，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次啊。”某一天的早上呢，罗宾起来，站到窗前，看到儿子正在外面玩耍。他们正在用2条绳子，还有2根木条做成一个十字架，还把它放在树旁。当时只是清晨的5:45吧。罗宾有点困惑，他想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于是他走出花园问他的儿子，萨姆尔回答说：“我们感谢耶稣把你带回来。”罗宾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在另一期的启发课程开始呢，我对罗宾说：“你愿意去领一个小组吗？”他说：“我41年来都是无神论的，而我成为基督徒只有6个星期啊，我有什么能力呢？”我对他说：“你能够的。”课程开始后的第2个星期呢，我走过一家书店， 看到罗宾手拿着一大叠的书在书店里面，我就走过去问他，罗宾你在这里做什么呀？罗宾解释说，这是因为上个星期呢，我所领的小组，他们不断地向我发出问题，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去解答这些问题，所以我就到书店来找一堆参考书，每天晚上看到三更半夜。可是令人伤脑筋的是，这个星期他们又提出全新的问题了，我唯有再去买一些新的参考书了。罗宾从本来是抵挡基督，以致后来接受基督，更传讲基督和人见证主恩。他遇见了主，被圣灵所充满，这是第三类抵挡基督的人。第四种类别的是全不知情的人。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至第六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今天有一些信徒是属于不知情的，他们是信徒，甚至已经受浸，或者是已经领了坚信礼，他们会定期的到教会聚会，但是当你和他们谈论到圣灵的时候，他们会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关于圣灵的事情啊。而当这般信徒他们渴慕圣灵，祈求上帝的灵会充满他们，以致他们能说方言和预言。第五类的人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四至四十六节，这一类的人跟以前的有些不一样了。我们看到的有渴慕圣灵，也有领受事，有抵挡基督的，也有一种是全不知情的信徒。第五类呢，我形容为不大可能的，这些是指外邦人。一直以来呢，受圣灵浇灌的对象呢，都是犹太人。但这里记载到第一位非犹太人被圣灵充满，这事情是不太可能的，这些外邦人不是属灵的。正如今天晚上在座或许有人有同感，说我也不是很属灵的。经文记载了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首先，彼得和一个名叫哥利流的人，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上帝得到了异象。彼得到了他的家，开始在哥利流的家中传讲耶稣和圣灵。而在第四十四节呢，这样提到，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他们明显的经历到圣灵。彼得在讲道的中途停止了，这是很不寻常的。讲道的人停止讲道，要知道彼得当时正是滔滔不绝，一些巨大的变化使彼得停止了讲道。虽然我们不了解实情是怎么样，但是可以猜测到和五旬节圣灵降临十分相似的。五旬节那天，外邦信徒经历了如暴风般的景象，彰显了圣灵的能力。圣经形容那些经历像一股强风，叫信徒得到圣灵的洗涤，那是上帝的吹气，是上帝的风。有时候当圣灵降临在某些人身上，他们会摇摆不定， 好像他们把灵气深深吸进去，有些人甚至扑倒在地上，俯伏在圣灵面前。当天更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有些人形容这种火烧的感觉说，我全身发热，又或者如火焰流动全身，又或者会觉得双臂如被火烧，但是一点也不热。火代表了上帝的全能、深情和纯洁。不过我再重申一次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以上的这些经历。但是如果我没有提出来呢，有些人又会这样说，为什么你不早一点告诉我们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真是吓人呐、啊！有时候呢真是一言难尽。我不是说每一个信徒都需要这样被圣灵浇灌，但是另一方面呢，假如你真的有机会经历到被圣灵浇灌的话，也不要太意外。有些人或许有很明显的圣灵彰显，有些人却没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内心的经历。或许我可以做一个比方，假如有一天你发觉坠入爱河，你开始觉得坐立不安，又或者你突然间觉得心跳加速啊，这些现象是不能解释的。但是别忘了，更重要的是爱的对象。至于为什么举止会失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当你在爱河中呢，你便会这样，相对的经历了上帝，圣灵便会随之而来。我们不必刻意的去寻找圣灵，乃是去寻找上帝。我们在寻求上帝当中，我们或许会经历到被圣灵浇灌，就好比一个坠入爱河的人会有异常的行为一样。其实出现那些不寻常的反应，例如心跳忐忑不安，也没有错啊。你不可以说呢，在恋爱中的人呢不可以坐立不安啊，那种感觉真是难受，那绝对是一种自然和正常的感觉，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在于我们的目标，我们寻求是所爱的人，我们要寻求是和上帝相交，做上帝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形容基督和圣灵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四节，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叫他们明白基督的爱啊。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合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里保罗祈求圣灵住在他们心里，基督也会住在他们心中，使他们经历到上帝完备的爱。经历圣灵的充满，就是经历三位一体的上帝。保罗这样说，是希望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首先要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广阔，主爱的深长呢，是无法能够测度的，他遍达各方。他的爱遍及中国、美国，甚至非洲和全世界，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呢，都可以感受到主的爱是宽阔高深。主的爱是深长的， 从我们接受了基督，直到我们离开世上的那一天，都领受他的爱。主的爱永恒不变，直透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在几个星期之前呢，我在教会呢遇见一个兄弟，他对我说，我上完了启发课程，最近信了主。我问他，你在哪里参加的？他回答说是在监狱。于是我问他，放出来多久了？他说两天前。这位兄弟脸上散发着基督的爱，在监牢里面，主的爱亲自临到他。主的爱够高，主的爱更可以把你提升，和他有亲密的相交。假如你仔细的想一想，长阔高深正好构成了一个十字架，也正好象征着基督在十字架上表现的爱。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假如你仍然怀疑主对你的爱，只要仰望十字架，便会体会到主的爱，也就是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的爱。所以保罗盼望信徒能够抓紧基督的爱，他这样祈祷说，明白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所能测度的。换言之呢，主的爱不单单是要在头脑知识上明白，乃是需要我们用心灵去领受，是不能测度的。而上帝赐下圣灵，以致我们得以明白和经历他的慈爱。有一对夫妇从结婚的第一天开始呢，便不停的在吵架，几乎天天都有争执啊。无论大小事情呢，他们都可以大吵特吵，无所不吵。但是叫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婚姻竟然维持了50年。他们的子女在商量该送什么礼物给父母亲来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最后他们别出心裁的想到一份最佳的礼物，就是安排他们见心理医生。于是他们为父母亲安排了一切，甚至支付了一切的费用。开始的时候呢，这对夫妇不但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最后也勉为其难。但是在途中他们一直在争吵，他们为了用什么交通工具啊，在什么时候去见医生等等的问题呢，一直在吵架。一直到医生那里，心理医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又开始争吵。再问别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又吵。最后医生忍无可忍，就说够了，看来我要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然后呢，医生慢慢的来到老太太的面前，把老太太呢抱在怀中，并且深深的在老太太的嘴唇上吻了很久。之后呢，他对老先生说，看来这才是他需要的，一个星期吻3次。老先生摸不着头脑回答说，好吧医生，如果是这样，我每星期1、3、5把他带来这儿。当然医生的意思是，老太太真正需要的是爱的体验呢。我们大家都需要感受到爱，尤其是需要经历和体会到上帝借着圣灵叫我们认识到他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领受了基督的人会经历圣灵的能力，其次是会放声颂赞。在《使徒行传》，我们看看第10章第46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为大。当人们经历到和上帝亲密的相交，便会同心的赞美上帝，这是一种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和个性的流露。我们有3个子女，我想大概在几个月前吧，其中一个儿子呢，他拿着背包准备回学校。他出了门口呢， 突然又转回来了。我当时正好站在门口送他，他就对我说：“爸爸，我爱你啊。”我一时之间没有会意到他在说什么，于是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呀？”他对我说：“我爱你，爸爸。”我说：“我也爱你。”回到屋里，我再也控制不了了，眼泪滚滚流下来，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我爱你”，他会怎么样呢？从心底发出的赞美，自然会对主说：“我爱你。”有些人问我，在教堂里流露感情是否恰当的行为，会否有一点煽情呢？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身为英国人呢，我们是有一些保守的。我们从小呢便接受收敛自己的感情，这是我们的传统。英国人一向都是比较谨慎和含蓄的啊，以我为例吧，我也是不轻易去表达自己和流露自己的感情，因为我也是传统的英国人嘛。但是事实上，耶稣却不是英国人，虽然我们或多或少呢，都希望他是英国人，但是总得接受事实嘛，他不是啊。而希伯来人的民俗呢，是比较容易把感情流露出来的。我们也要知道，所有的关系呢，会涉及感情的。有些人会说，我的信仰是纯粹理性的，我却认为要有感情的交流。就以婚姻关系作为一个例子吧。如果我对我的太太 Pepper 说，我在头脑上呢很爱你，又如果有一次呢，我出外公干啊，去了几天，回来之后呢，实在是太惦记着家人跟妻子了，所以显得有些兴奋。但是如果本着英国人的传统呢，我只是收敛自己，毫无感情的握着我太太的手说：“嗨，很高兴见到你。”然后呢？再对他说：“我头脑上很爱你。”你想我太太会有些什么反应呢？她一定会觉得我对她的爱不足够，因为爱除了在头脑上，也要把感情流露出来的。有些人会说，私底下可以表露感情，但是在公众的地方呢，你知道教会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太过流露感情恰当吗？我想我们总得表里如一吧。有些人生性十分的保守，从来不会公开的流露感情，有时候甚至看木板球赛也不太流露他们的情绪。近年来呢，他们总算是有些改进了。假如他们看到一些精彩的场面呢，观众们会静静的赞叹说：“还不错。”但是观看足球比赛，他们的反应又大大不同了。有人写信到《时代周刊》，批评坎特雷大主教凯利，认为他出席的一个场合中呢，表演的太激动、太煽情了，于是引起了一些回应。为什么一部引来哄堂大笑的喜剧我们会认为成功呢？一部赚人热泪的悲剧我们会认为制作感人，一场牵动观众欢呼的球赛是精彩的。但相反，当基督徒在聚会中被圣灵感动而赞美上帝，被认为煽情呢？当然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过于煽情。所谓煽情，是指我们只是被情感牵动而失去了应有的理智，以致情感过度失控。所以我们需要警惕，不可过于受制于我们的情绪。前任考文垂主教巴斯曾经这样说： 英国圣公会里存在着最大的危机，并不是盲目煽情，相反，他们却是心里刚硬而绝情，不懂得回应对上帝的爱。我们需要全情投入流露对上帝的爱。有时候在教会里看见有人这样的举起手来敬拜上帝，于是有人便说，他们在崇拜的时候举手做什么呀？其实初期教会的崇拜，特别是犹太人的聚会，他们都会举起手来祷告。我曾经看过一幅第二世纪的图画，描述到一个石坟上的雕刻，就是绘画了当时基督徒祷告的情景，都是举起手来的。在新约圣经呢，也记载到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是一种传统的祷告方式啊。但是我们不要矫枉过正。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看到一份美国出版的刊物，那是一份基督教的报刊。今天呢，在座呢有没有美国人在中间呢？我要澄清呢，我对美国人呢没有偏见啊。假如你正在收看录影带的话呢，我们也很爱你啊。我们认为美国人也与众不同，但是请原谅我说以下的故事啊。在那份基督教的报刊上呢，我留意到一则香体剂的广告，它是这样写的：自从用过发亮牌香体剂，牧师把手举起来。这种香体剂上呢印有一幅图画呢，是一个长有胡子的男人举起手臂。广告这样写：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说，我以前不敢在教堂中举手，因为我怕我的体臭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你们可以说是心灵愿意，但是体臭真的是很浓烈。但是自从我用了发亮牌，我现在可以充满信心随意举手了。所以牧师们，全国的牧师们已经证实，使用了发亮牌香体剂之后，会证会明显的增加，因为他们都发亮了。大量购买更能享有折扣优待。在这香体剂的下面呢，更写上另有特强装，给特别属灵的信徒。这个广告啊，不可否认是有一些夸张，但是放声赞美上帝呢，是绝对合宜的。领受了圣灵会得着新的方言，在46节中听见他们说方言。在新约圣经里，我们常常读到信徒被圣灵充满，更得着新的语言，并说起方言来。这种情况不是一定发生，但很多时候都会。方言是一种未学过的语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13节提到人和天使的语言，所以方言既是人的语言，有时也仿佛天使的话语，我们不能够辨识的。有一次在启发课程当中呢，曾经发生过一件奇妙的事情，有人在会中突然说起方言来了。不是一种他们曾经学过的，而是从圣灵而来的恩赐。有一个叫佩妮的女孩子，她替另外一个女孩子安妮祷告。在祷告的途中呢，她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圣灵那个时候临到她，叫她说起方言。安妮听着佩妮为她祷告，她微笑着说，张开眼睛笑起来。佩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啊？安妮说，你刚才用俄文对我说话，但是佩妮根本不晓得俄文，所以她很惊讶地说，天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安妮说，你不断重复地说我的孩子。安妮知道那是上帝对她说话，正因为佩妮从来不懂得俄文，所以当她用爱心来祷告的时候呢，她说起方言来了，安妮感受到上帝的爱。有时候我们的言语呢，是我们懂得的，有些是不懂得的。请问每个信徒一定要说方言吗？当然不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得说方言。 那并不是信徒的印记。说方言也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象征，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说方言。我们不会说，能够说方言是一级的基督徒，而不懂方言的是次等的基督徒。说方言不是最重要的恩赐。我们看到保罗每一次提到说方言都是轻描淡写的。或许你会问，我们为什么在启发课程讲到这个话题呢？因为这是一个初信者的培训课程，加上讲方言在属灵恩赐中是比较容易察觉的，而在新约也记载到信徒在这方面的实际经历。这个恩赐是出于上帝的恩赐，实在是一种美事，对不对？说方言的恩赐是什么呢？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二节，保罗这样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上帝说。对上帝说话就是祈祷，祈祷是件美事，也是新约圣经所鼓励的。其次，方言可以造就人，在第四节，说方言的人是造就自己，能够得到造就，信仰得到建立，是何等的美好啊。还有方言可以冲破语言的障碍，在第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说方言的恩赐是令我们可以超越语言的限制。英国人平均来说呢，可以应用5000个词汇。至于丘吉尔呢，最近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他平均使用的词汇呢，大概有50至60万这么多。但是总是有个限制，有些时候呢，我们觉得和人相处的时候呢，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词穷了。在人际关系上，我们需要用语言去沟通，但是跟上帝的相交呢，只要我们用心灵和他说话，他都会明白的。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找适合的话去表达我们的意思，上帝呢给我们的恩赐是没有语言的局限，也不会有词穷的情形，说方言是自主的，可以收发自如。在以下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方言的作用。首先，在赞美和敬拜中呢，有时候我们发觉在赞美和感恩的时候呢，我们的词汇应用的十分的有限，不能够畅所欲言。在小的时候呢，我有写信感谢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呢，我写信给我的阿姨，我告诉我的阿姨，亲爱的阿姨，谢谢你送给我的可爱的圣诞礼物，然后再写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后来我觉得用的字眼不够好，于是把它改成可爱的，或者是美丽的，或者是特别的，但总是觉得不太称心呢。方言可以叫我们随心所欲的表达赞美、感谢和回应上帝的爱。在压力下祷告呢，记得在1987年，我接到通知说我母亲心脏病发，被送进了医院急救。当时我心情很乱，也很慌张。在赶到医院的途中呢，不断的想着母亲的情况，我很逼切的祷告，却怎么样也想不出半句话来。但是感谢上帝，在那个难熬的时候呢，我用方言向主倾诉心中的焦虑和不安。方言也可以替别人祷告，代祷是爱的表现。我再次提到潘卓林他应用了这个属灵的恩赐，不断的替别人代祷，他借着方言得以造就自己，建立别人，也因此他的灵命得到更新，他更加叫瘾君子戒掉吸毒的恶习，令他们重过新的生活，蒙受祝福。那么新约认同信徒说方言吗？哥林多前书第14章看到信徒滥用这恩赐，在18节保罗说， 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格林多教会的信徒呢，过于注重说方言这个恩赐，他们想方言是个恩赐，我们要多多使用方言，不管是否造就人。牧师在聚会没有用大家听得懂的话来讲道，反而用方言传讲。保罗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听得懂他说什么。他说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但是在39节，保罗说不要禁止说方言我也很鼓励在私底下说方言。在5节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18节我感谢上帝，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在27节他提说方言的守则，他说在公众说方言必须有人做翻译，因为方言这个恩赐原来是叫我们在私底下说，假如在公众场合需要叫别人听得懂，所以必须要有翻译。保罗的意思是提醒众人说方言要合宜，要造就人而不是叫人混乱。我们稍后会一起用方言唱歌，一起赞美上帝。用方言唱歌是可以公开唱的，我们会聆听彼此之间用心发出的歌声。保罗很认同说方言是属灵的恩赐，也鼓励人说方言，但是应该在私底下说方言。用方言唱歌是人人可以参与的，所以可以在公开场合会众同心用方言唱歌，这是一个经历圣灵的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会众会比较容易接受方言的恩赐，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怎么样领受呢？固然说方言是上帝给我们属灵恩赐的其中一样，我们凭信心去领受。正如我们所说的，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说方言，虽然理论上呢人人都可以得着，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是应该怎么样去领受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向上帝寻求并开始试讲方言，上帝会赐我们说方言的能力，我们也要多多的练习。正如其他的恩赐一样，你有教导的恩赐就要开始做教导，就正如你有打网球的天分也需要进入球场多多练习啊。我有一个亲身的经历，我一直以来总以为方言只存在于第1世纪，而这个恩赐呢也随着时间渐渐的流失了，到了现在再也不存在了。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自称会说方言的人啊，于是我想试试也无妨嘛，于是向上帝祈求这个恩赐。我祈祷说，主啊，如果你愿意请把这个恩赐给我，但是我却闭口不语，没有放胆去讲。最后我对自己说，方言早已流失了。但是有一次呢，我遇到两个朋友，他们脸上发光，精神焕发，我就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们告诉我，在一个聚会中呢，别人为他们祷告叫圣灵充满，于是他们说起方言来。我说不可能的，这个恩赐呢早在世纪初的时候就流失了，你们是不可能得着这个恩赐的。于是我们开始为这件事情争论，他们不断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而我不断的抗拒，但是我怎么说他们只是笑笑，一点也不在乎。最后我问他们，你在哪里接受了这个恩赐啊？于是那天晚上呢，我独个儿的到那里，我请他们为我祈祷。他们很友善的和我解释，当然他们可以为我代祷，但是我也需要合作。当他们祈祷时，我也愿意用方言说话，而方言是一种我不懂的言语。那么你是否愿意被圣灵充满呢？你可以被圣灵充满而没有说方言。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至第13节，在这我们来看看几个阻碍圣灵充满的原因。路加福音第11章第9至13节，第一大阻碍就是疑惑。耶稣对门徒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门徒当中 或有不肯定的。夫子我不敢肯定啊。所以耶稣说，寻找就必寻见。可能吧。所以主再次的重申，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门徒仍然有些犹豫，或许其他人可以，但我也可以吗？别人相信可以领受，但我不可以。耶稣继续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里的你们包括你。耶稣说了六次之多，不要怀疑，该放胆领受。第二个阻碍是畏惧。有些人说，我相信我会得着，但是不太肯定是否要领受。圣灵是好的吗？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比方，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耶稣说，假如你的儿子向你说，爸爸，午餐的时间到了，你问他，宝贝啊，你想要吃什么？你的儿子回答， Daddy 啊，我真的想吃炸鱼和薯条。当然耶稣并没有提及薯条，只是鱼。于是做父亲的大概会说，好吧，等一下我买回来啊。于是你便出发了。后来你走到外面，走过树林，翻山越岭，又走过河流，烂泥巴，走过大小丛林，希望到了路的尽头就可以找到需要的东西了。例如一个指示牌写着行人道在此，而指示牌的另一端写上小心毒蛇。假如作为父亲的说，啊，我知道在那里找到的蛇，就是沿着河流下去，在那堆草丛后面。于是他下去抓了一条蛇，回到家里，他对儿子说，儿子啊，你要吃鱼对吗？拿去吃吧。父亲把蛇放在餐桌上。第二天早上呢，他再次的问儿子，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这次儿子有点犹豫了，仍想着昨天的午餐。后来他说，一粒蛋。父亲说，好吧，我去拿一粒蛋给你啊。之后呢，他就出去了，找来了一只蝎子，回来对儿子说，这就是你要的鸡蛋，给你。耶稣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十三节记载，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假如你向他祈求圣灵，他断不会把坏的东西给你。第三个阻碍是自卑，那是一个不配的自卑感，好像说我不配领受圣灵。很多人时常这样说，你应该知道我做基督徒的日子尚浅，或者说你不晓得我的内心呢，我的生活不够圣洁，我不认为上帝会赐圣灵给我。但看看耶稣怎么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有谁说过我们要信主多年才能领受圣灵？耶稣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吧。首先我要做一个祷告，为那些为主献上自己的人祷告。在座或许有人说，你该知道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啊。今天我想给那些不肯定自己是否是基督徒的人一个机会，去确定上帝和你的关系，圣灵会居住在你心中。我们向上帝认罪，求上帝赦免我们过去的软弱，感谢耶稣为我们死，并向上帝祈求，让圣灵充满你的心， 假如你愿意呢，请大家和我一同祈祷。主耶稣基督，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现在我愿意悔改，求主赦免。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我的罪因此得赦免。我请求你让圣灵进来，进到我心中。假如你希望接受方言的恩赐，或者是其他的恩赐，可以说：“主啊，求你给我这个恩赐。”奉耶稣的名求，阿门。